新闻暖暖包。
国内中辍生一直是教育部门关心的问题，不过在教育体系内对于中辍生一直是有偏见，通常是会被人当成是一个很头痛的一群学生啊。其实孩子会中辍一定会有他们的原因，牵涉到了家庭、校园跟社会，如何关心他们，让他们重回校园，重新拥抱快乐无忧的生活，是我们全体社会的一个责任啊。那么新闻暖暖包今天我要介绍是长期从事协助迷途少年的以林少年学员呢，我们要连线中华基督叫以林关怀协会以林少年学员邱明国执行长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个以林少年学员是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这些迷途少年的。执行长您好。
哎，你好，你好。
首先想请教，
大家好，
是是是，执行长，就是这个我们以林少年学员主要协助的对象是哪些人呢？
其实在以林少年学院主要服务在整个一开始是针对国中没有办法上学的中辍学生，那这是一开始我们服务的。那到后来发现他们其实从国中离开校园之后到了高中甚至大学的年纪，那他们依然还是有一些不管是就学或者后续就业的问题，所以在以林少年学院当中关注的是从12岁到21岁所有的青少年时期少年时期当中的这些在就学就业当中有困难的这些青少年们。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如果说孩子在刚才提到说是12岁开始，这等于就是小学毕业进入国中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如果说在这个特别是青少年他们在成长期间交交朋友非常重要的这个期间，如果说稍微行为有点偏差的话，可能就对他们后来的不管是学习也好或者是在人际关系甚至是整个的他们往后的一个人生都会有些很大的影响。其实我们知道说这个中辍孩子他们的中辍原因有很多，那像我们在学员这边呢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些协助跟辅导之后，大概可以了解说孩子他们为什么会比如说是中辍啦，或者是说以后就学有些困难，大概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关于中辍成因其实我们很清楚的把这些少年他们没有办法在学校就学，我想有不同的因素，我们可以分为不管是学校社会家庭以及个人这四个层面能够来探讨。那当然总归来说我们当然知道一个中辍学生他基本上最主要的一个事实呈现就是离开校园。那其实如果没有离开校园，那当然我们就不会称之为中辍生。那当然因为离开校园当中可以比较直观的就是他们在整个校园体系当中的一个学习是不适应的以至于离开校园。那当然是不是怎么样就是为何在学校的一个生活有那不幸的状况，当然有一些不同的因素但是我们真的看见到说有一些孩子是因为个人也许是一些他自己的某一些的习惯的养成或是一些个别的状况，那当然在社会层面当中有些在社区社会环境当中对他造成一些拉扯，那当然家庭是一个很重要使他好像没有办法稳定这个一个成长跟生活的一个环境，那当然学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这几个的部分当中是我们认为一个少年当中他离开学校成为中辍生的一些蛮主要的原因。
那其实孩子如果说真的是中辍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等于是他们可能也许个性上面会比较不太容易受到比如说学校的规矩的一些规范啦或是家庭的父母之间的一些要求所以他们可能会比较自我一点，就会说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等于说是其实他们是比较不那么容易说被驯服的，就像一匹野马一样的那所以如果说我们想要协助这些比较个性上面可能比较自我一点或者说行为上面比较有点偏差的孩子，怎么样能够让他们回到一个希望他走，我们说了就是也许对他们来讲他们认为是正不认为是正途，但是我们可能一般的民众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当中是说好像是所谓正途的这样的一个孩子是不是把他们拉回来，怎么样做呢？因为他们其实也许他们会觉得说既然学校同学对我好像都有敌意，或者是说我到社会上去可能别人也不认同我，我其实我就不需要他们的认同，我就做我自己就好了，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很难去跟他们讲吧就是说社会的礼教的规范什么，这个怎么样做呢？
首先其实我们很清楚的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就是说对于一个少年他其实离开了一个学校的环境当中， 那他其实接下来他所有学习的一个对象到底是谁，或者是他成长会往哪条路线走，我想这是一般让人比较忧心的。
嗯，
那因为其实脱离了家庭，脱离了学校教育，那孩子在成长形塑生命性格的过程当中，他总要有模仿学习的对象。
嗯，
所以这个阶段他在学什么，那是让人忧心的哈。所以我们知道在社会大氛围里面，常看到我们有产生所谓的青少年次文化的问题，往往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社会有个叫做主流文化。
对，
好，那这主流文化是刚才主持人特别谈到说，好像用一个叫正土的角度哈。那但是对我们来说，就发现到说，孩子不管在什么阶段当中，他其实最重要的是他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学习。所以通常我们会把这个阶段称之为希望孩子能够回归学习，而且是一个正向的学习。那当然这个部分当中，我们针对他能够继续在一个学习的阶段是很重要的。那刚刚当然主持人提到说，他在一个状况中既然都不去学校了，而且不想进校园了，那他要如何到另外一个环境持续有一个正向的学习？
对啊，
那所以通常对我们来说，我们知道对一个少年当中，他们到底这个阶段最需要的是什么。那我常觉得其实这些青少年需要的跟我们一般的人所需要的大概不会差太多。
嗯，
那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那被爱，
好，
那都需要被肯定。
对，
那其实都需要一个安全而且是一个被接纳的成长环境。
嗯，
然后常常在这里当中他能够找到学习的自信。那所以其实对于以琳少女学院来说，那我们期待就是每一个少年当他们离开了一个学习环境之后，其实他们对很多的人是排斥的，然后甚至对很多学习当中是抗拒的。那但是当我们试着在这个环境当中特别为着他们创造一个环境，什么环境呢？就是他们来这里是被接纳的，然后被爱，然后是被肯定，然后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一些学习的方面都是适合他们现在这个状态所学习的。那当然对他们来说一开始也会对这个地方产生有一些的这到底什么地方。可是当他们来了之后就发现当他们来到这里之后发现这里的人对他们有高度的接纳，那这个接纳是一个真实的，对他们来说觉得在这里是放松的，然后发现这里面他们所学的每一堂课他们都发现到说其实在这个地方好像可以根据他们现在学习的状态当中可以再往上走那所以不会对他们来说产生一个很大的压力，然后接下来有人倾听他们的心事，有些人排解他们所遇到现在的困难，这困难可能很多元包括跟家人跟外面社区的朋友，甚至我们都知道有些时候碰到一些外面一些比较游走灰色地带的一些地区组织什么等等的，有人帮助他们去排解，然后呢渐渐发现到说原来这个地方真的是看中他们然后他们就会愿意停下来，然后重新开始继续的来开始学习。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对一个少年他们为什么能够停留来学习，那我认为是对他们来说有一个成长接纳甚至适合他们在这个地方继续学习的环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等于说学员已经变成这些孩子他们的第二个家了
可以这么说。对，
是是。所以现在我们以琳学院这边通常会是怎么样的孩子怎么会到我们这边来，是被转介过来呢，还是说我们会主动的会去寻找
在整个以琳少女学院的工作我们大概可以分三块第一块就是我们在国中的一个中介教育那当然因为他们还是国中生的身份离开校园，那当然对学校来说学校也希望帮助这些少年能够回归学习，虽然没办法待在学校了，因为他们可能有主动离开，所以他们就会转接到学院来这里就读那这还是国中的部分那当然国中毕业之后，我们国家当然对一个学生的毕业的整个教育资源是蛮丰富的蛮充沛的，包括可以升高中高职格外就是我们前阵子通过的叫12年国教所以要读书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呢如果一旦少年不读书就是一个很大的麻烦，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国中毕业15岁，那你觉得要去就业，可是对店家来说你大概很难帮助一个店家有一些业绩的成长那等等，所以对他们来说如果不就学那就业怎么办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在第二个工作当中就是特别针对未升学未就业的这些青少年们，那开办了一个就业辅导课程以及职场体验的一个 方案，让他们可以在这里受到一些初步的职业试探，包括是一些基本能力的训练，然后接下来我们媒合社区的店家，让他们做职场体验。那这样的部分当中，对少年来说，就是不会因为没有继续就学，那但是他们就好像有一个空窗期。
嗯，
那当然第三块是我们有一个叫准备型职场，一个农场。那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少年其实不升学，但是在就业当中还有很大的困难。那这困难可能包括他自己的生活的一个就是包括生活习惯等等。好，那其实包括可能日夜颠倒，那对他们来说其实有相当多可能连基本的自己的一个成长都需要调整。
嗯，
那我们就有创造一个叫准备型职场的一个农场，让他们来这个地方，那他们可以有一些调整，然后学习，然后使他们能够容易再踏进一般的职场。所以大概在我们以琳的工作当中，大概就分为这几个部分。那当然这所有的核心理念，就像主持人说的，就是让他们有一个家的氛围，在这个地方他们可以继续停留下来，继续的成长。那所以谁转介过来呢？我想有蛮多元的，包括有家长的求助，那少年甚至互相推荐，有法院转介，学校转介，或者一些社福组织的转介等等。
是，所以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孩子啊，即使是成绩很优秀的啊，家里面很温暖的，或者是像这种也许家里面有些问题的，可能或者是行为上面有些偏差的，不管什么样的孩子，其实他们都是渴望一个被爱、被关怀、被肯定、被接纳的一个环境了。如果说在家庭里面他达不到的话，他就会到外面去寻求其他的人来接纳他或者来支援他。但是如果说有像我们这个以琳少年学院这样的一个环境，能成为他们的第二个家，给他们这么样多的一些支持，同时帮助他们，不管是重返校园也好，或者是获得学习一技之长，都能够让他们在这个整个的往后的人生当中能够过得更比较顺利，对他们的人生能够比较正向，是比较阳光的，甚至是也许是对这个社会上面能够提供他们个人的一己的这个贡献，这都是我们这个学员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标了啊。
没有错，没有错，对。
OK， 我们也希望说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介绍，大家能够了解说，其实中辍的孩子他们真的都是有他们自己的天生我才必有用嘛，任何人都一定有他的一个长处。那么借由这个我们以琳少年学院这样的一个帮助，能够发掘孩子他们自己本身，也许能够肯定自己在这个生命当中啊，能够发挥他们自己的一个定位，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力量了啊。
对对对对，
是
对。
好，
其实以琳的一个很核心的理念就是，每一个青少年都是可以改变的。
嗯，
那没有一个青少年是不能改变、不能成长的。
嗯，
那如果在你的身边啊，或是在社区当中，你发现啊，也许你的家人、家族，或是你社区当中有些少年，他们失去了一个成长的动力，甚至他们有些自暴自弃、放弃，甚至都一直待在家。那其实我觉得我相信就是每一个少年，如果他们在一个正确包括他在一个环境当中，他们依然是可以继续成长改变的。
是，
我想这是我们的相信，我们的坚持。
是，
对。
好，今天也非常谢谢啊，中华基督教以琳关怀协会以琳少年学员的执行长邱明国执行长跟我们连线，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以琳少年学员做的事情。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了解到，其实帮助每个孩子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责任，也都不要放弃任何的一个孩子。今天非常谢谢邱明国执行长，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您，
谢谢。